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。相信大家已经都听过，在职场不仅要会做事，更要会做人。至于如何在职场啊建立人际关系，一直以来呢都是一门大学问。可惜啊，传统教育呢只看重专业技能的培养，却很少教我们如何建立人际关系，如何与大家合作。也难怪啊，下班之后呢抱怨同事还有抱怨工作，成为上班族最常见的话题。其实呢，人际关系啊也是一种专业，它是可以透过学习还有训练来强化的，只不过呢你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做法还有思路来协助你。所以呢，大人学啊特别设计了一堂课，课名叫做职场大人学，职场人际关系与优势策略。在两天的实体工作坊中呢，我们会用很多的个案来为大家分析职场人际关系里面的潜规则。这些潜规则呢，很多上班族啊觉得是黑暗的职场政治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但是啊，我们会带大家抽丝剥茧，了解其中的逻辑，并且呢教大家如何回应。当你啊搞懂了职场的这些规则，才能过得更顺心，并且创造理想的职涯。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来看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。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，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， 我是 Brian。 之前有听众说，哎 Brian， 那个常常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啊，都是就在回答哈，为什么都没有回答？确实啊，我可能话比较多啊，我在笔记本里面，在我的档案里面已经记了好多好多我想聊的主题哈，所以就比较少去回答大家的问题。不过大家的问题我偶尔还是会看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呢我没有要回答特定的问题，只是我发现我特别挑出有很高比例的同学啊或听众，他们提出来的问题都跟职场人际关系有关。比方说他们遇到了很讨厌的老板啊，遇到了这个很不配合的同事，甚至还会背后捅刀，然后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非常难搞的客户等等。然后他们会很具细迷的把这些人啊的恶行恶状啊写在这个信里面啊，问我该怎么办。这类的问题可能有没有四成，可能也有三成哦，还蛮多的。好，那今天呢我想针对这一类，就是各位伙伴们，你在职场啊里面遇到了一些很讨厌的人，麻烦人物，你到底该怎么应对。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我个人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看法。简单的说啊，就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，更 relax 更松弛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人事物，就是不要太认真了，你把他们通通当成游戏里面的 NPC。 好， NPC 如果比较少玩游戏的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是他是 non-player character， 就是我们在玩各种电脑游戏的时候里面有一些路人嘛，但这些人其实都是电脑程式设计的啊。你可能在寻宝的过程中你需要跟他买武器，他可能是一个武器店的老板，也可能是一些什么村民，你要跟他讲话，讲话之后可能就会触发一些事件，他就会带你去找宝物啊。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敌人他会来砍你，那这些敌人如果是真人控制的，那他就不是 NPC， 因为他是真正的玩家。如果是电脑自己生成的那些敌人，其实也是 NPC， 他也是 NPC。 那为什么我会突然有这个想法，其实是很多年前啊，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当时有点怕我的老板。我这个老板呢，他应该算是个性好，比较情绪化一点，常常会突然发脾气啊，然后有时候一下要对你很好啊之类的。我那时候就很想离职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老板的情绪不太稳定啊，有点恐怖，一下人很好，一下人很差。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他，然后我就每天都在想着离职，然后觉得这个老板怪怪的哈，很奇怪。可是后来有一次啊，因为我是他的特助嘛。有一次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工程，接很大的工程案，然后公司扩张的很快，所以有些时候没有请到业主的款，然后我们自己要付很多钱，现金流就不够。我就跟着他去做这个票贴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票贴哈，就是说业主付给我们的支票，付钱给我们，可是这个支票可能要30天60天甚至90天才能去付现，可是我明天可能就要付员工薪水啊。所以虽然我好像拿到了钱，可是这个是支票，要很久以后才能变现。那有一种服务就是拿着这个支票去给这种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人做票贴的服务。比如说你拿到100万的客户给你的支票，因为要2个月之后才能兑现嘛，那你就拿这个支票给那个人，他就会给你80%的现金， 你就可以拿到80万，这80万你就可以去付给员工薪水，然后等真正这个票期到了，你再把钱还给他，可是当然他会抽你很高的这个手续费。那时候就是公司很惨啊，就没有钱，我就陪着他去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在跟那个票贴的人啊非常认真的在商谈条件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老板好辛苦，原来在我们面前有些时候情绪不稳定，可是他在私下又很低声下气的哈，为了要付我们的薪水。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体会这种感觉，你就会发现你看到他的另外一面，原来他其实也是一个人，原来他也是在跟现实低头。好，那另外一次我对老板的一个印象是以前我另外一份工作，那个老板60多岁哈，他也是一个感觉就是很喜欢骂人的老板哈，给我们的压力很大。可是有一次我们刚好去外面出差，然后就我跟他两个人回来，然后我们就轮流开车在路上聊天，然后他就聊到他第一个女儿，他就建议我要生小孩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他永远记得他生第一个女儿，生出来之后长得跟他很像，而且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他女儿，他说那个感动啊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一路把他女儿带大，就讲得蛮感人的。然后我从来没看到我老板是一个这个原来是个铁汉柔情啊，我那次也觉得哦，原来我们眼中的老板他在公司里面是一个样子，可是他私下可能也就是一个爸爸，也就是别人的丈夫。那这些经历都是我20多岁的时候的体悟，所以后来在职场里面工作做得多了，认识的人形形色色多了，我常常看到我们有一些同事真的好愤怒哦，比如说遇到了老板不理解他，遇到了隔壁部门同事怎么样都不配合，遇到同部门的同事在背后抢他的功劳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气得牙痒痒的，恨不得把这个对方这个坏蛋除之而后快。可是呢，可能是因为我运气好哈，刚好有这些经验，我就会常常想，这个老板啊给我难堪，这个客户找我麻烦，这个同事呢好像跟我很不配合，哎，会不会是这只是他在职场里这个游戏里面，他刚好是被设定扮演这样的一个 NPC 的角色？这大概是我20、30岁的时候我有的一个体悟吧，好，有的一个体悟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 NPC， 有的是我们的敌人，有的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有的是要赚我们的钱，有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些情报让我们去过关斩将。我们当然玩游戏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，可是我们不会真正很恨那个 NPC， 或是真的很爱这个 NPC。我们大概就是觉得这个 NPC 很有趣，或是这个 NPC 很难搞，我们要把它消灭掉等等。可是呢，我们到了职场，我们就会把这些给我们难堪的人非常非常 seriously 的好去面对他。那这个英文里面，在美剧里面常常说 don't take it personally， 就是啊，你别往心上去，这不是针对你。可是我们在职场却常常忘记了，其实每个人搞不好也是因为他上班，他要扮演他客户或主管的角色，他其实也是一个 NPC。 好，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我大概从30岁左右，我就算是有点小小的领悟到这件事情。好，大家来上班其实就是一个游戏，他私下是什么人，我们很多时候根本就见不到他私下那一面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我们一进公司，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的老板，可能就是我们的同事了。他为了要完成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使命，他可能就会严格要求我们，或者是他可能就会忽略我们的需求。我们常常会忘记说，他其实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，他其实背后也是有一只程式在控制他的人设。好，他其实讲白一点，他就是一个 NPC 而已。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我们遇到的敌人或是朋友都是 NPC， 我们不会太认真，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 game。这个是当初设计这个游戏的人，他给了这个 NPC 的一些行为，给了 NPC 这些个性，他并不是真的。可是我们到了职场却常常忘记这件事情，我们会跟他 take it personally。 好，老板怎么那么可恶，他为什么要整我，这个客户为什么要找我麻烦，这个同事就是坏蛋，好，他就是在占我便宜，我们却非常非常的认真。所以这是我认为在职场里面你会很痛苦，会很愤怒，会造成情绪很大的波动，甚至有些人工作因为人的问题不开心，最后就离职了，即使那是一个薪水很高你很喜欢的工作。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特别来讲一讲，其实真的我也不想说叫大家不要太认真看待，应该说 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吧，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 NPC 而已，好，真的都是 NPC。 如果你能搞清楚这个观念，你隔天再去上班，你还是会遇到这些人，可是你会去想这个人他其实只是在游戏里面被设定成这个角色的，那我只要把他当成 NPC， 其实我还是有机会啊跟他合作，然后让这个工作可以开心一点。说不定你真正抓到了这个 NPC 的背后的逻辑，你搞不好还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，还可以跟他有这个很愉快的合作。好，那我就来讲几个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说，同事就明明就他就是人啊，这个人就是跟我个性不合，他怎么会是 NPC？ 好，我来讲几个点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你哈。其实公司里面你遇到的同事主管，其实他跟 NPC 就有很多共同点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人设， NPC 也好，你在公司里面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好，其实某种程度他背后都是预先设定好他的角色的。好，都是设定好他的角色的。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比方说你在玩 Switch 的这个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也好，或是前一阵子我很喜欢玩的碧血狂杀2，里面都超多 NPC。 好，不管这个游戏做的再细腻，其实 NPC 都是被设计好的。好，你遇到他，他就是会固定跟你讲一些话，你对他做一些事情，他也会有一些固定的反应。而且呢，每一个玩家遇到同一个 NPC， 大致上反应都差不多。好，大致上反应都差不多。那当然我知道这几年有很多的游戏做得非常好，他会有随机的一些反应。同样在一个关卡遇到一个 NPC， 有些人遇到他他会帮助你，有些人遇到他他会不理你，它会有一些随机性，可是我们都知道嘛，它背后还是被 programmed， 还是被程式化的，大概就是那几个范围，而不是针对你个人。好，今天你玩一个游戏，有个 NPC 本来说要邀请你去他的酒吧喝酒，结果最后他把你灌醉，把你的钱都偷走了，你会发现哪一个玩家只要遇到那个 NPC， 大概都是一样的情节，大概都是一样的情节。所以它并不是针对你这个人，而是它背后有一个框架。那我就想跟大家讲，其实你仔细思考一下，公司里面的主管跟客户或是你的同事不也是这样吗？你的主管这个他被公司指派为主管，他就有很大的压力，要确保你们部门的绩效要很好。那当这个部门里面的人，如果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会危及这个部门的绩效，那这个主管一定会用某些方法好来处理这个绩效不好的员工，也许是好说，也许是歹说，也许是直接处罚，也许是直接发掉，都有可能。那你不觉得他的这些行为跟他这个人是什么血型，是什么星座啊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是跟他的角色有关。所以我们常讲嘛，怎么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，这很正常。你今天如果有一个同事，他本来是你的员工，他本来是你的这个同事，有一天他突然升到主管，你会发现他在职场里面他会变得很不一样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是另外一个 NPC 了嘛，跟他的个性，跟他的刚讲的血型什么什么是什么 INTJ ENTI MBTI 是哪一个，其实反而可能是次要的，反而跟他被指派的使命跟他的角色是很有关系的。那不就跟 NPC 一样了吗？好，是被设定好的。好，我会有这个体悟，其实是也跟大家讲个例子。好，研究所毕业嘛，我是念成大研究所的，然后我去当兵。这个故事之前稍微有提过，就是我去金门当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部队比较没有像现在这样，那时候还是有老兵欺负新兵的状况。好，然后当时我一去进到部队，一堆新兵哈，我们就背着那个大背包，就被老兵，还不是军官哦，就是比我们早到的兵而已哦，他叫我们罚站。好，站在这个操场上，要我们把所有的背包的东西都倒到地上，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的东西乱踢，然后用很难听的话骂我们，其实就很像那个军教片啊，他要我们服从啊，就要把我们臭骂一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当时就觉得我不懂嘛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些人也是兵，他又不是军官，他凭什么教训我们，而且还骂我们脏话，很可恶，很生气啊，可是也不能做什么，因为我们全部都在那边罚站。然后这时候啊，有一个少尉排长就从我们前面走过去，那我知道很多少尉排长都是大学生毕业，是考预官考上的嘛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排长从我们前面走过去，我想说这个老兵欺负我们啊，这个排长应该是来主持公道的啊，他应该是要把这个老兵赶走，要救我们这些新兵的。结果没有哦， 这个排长就走过来，冷冷的看了一眼，他就走掉了，好像没有看到一样。然后我们就继续被这些老兵欺负。然后后来进到这个部队几天之后啊，才有人跟我讲，那个少尉的排长也是成大毕业的，他其实是我们成大的学长。好，然后我就更生气了，哎，你看你也是成大的，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成大的，因为新兵都有资料嘛，你居然就看到我们这样被欺负，你也不理我们，就当作没看到走掉了。我就非常非常生气，我就很讨厌这个排长。结果直到有一天，在某个场合，这个排长第一次跟我讲话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姚少你也是成大的，然后就跟我很亲切很热情，然后我们就叽里呱啦聊了一堆事情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哦，他对我那么 nice， 他人也非常好，然后跟我还叙旧讲成大的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当我被这个老兵欺负的时候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？因为后面还发生过几次哦，他也都没有站出来讲什么。我一开始对这件事情很不懂，好，后来我才慢慢的理解，好，我才慢慢的理解，其实呢，这跟他的角色很有关系。因为当时的部队还比较传统，军官呢一下子没有办法管那么多那么多的新兵，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算是潜规则吧，让这些待比较久比较懂规矩的老兵去管理这些新兵，让这些新兵很听话，这样子军官在旁边睁一只眼，理论上你兵是不能管兵的，好，理论上，可是这是一个潜规则嘛，他们就让老兵来管理我们这些人，那等新兵比较懂规矩了，比较乖了，这样子对于军官来说他们就比较轻松，他们只要去管这些老兵就好。所以我后来懂了，看懂这个局，我才知道并不是我这个学长人很坏，或是他喜欢我，或是他讨厌我，完全不是 personally 的对我的意见，而是他在那个大环境里面，他在扮演他认为对的角色而已。那你觉得这个 NPC 有什么两样呢？对不对？跟他喜欢我不喜欢我，跟他个性是什么样根本没关系，而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，他这样子的角色扮演也许是会比较顺畅的，也许是比较舒服的，我没说是对的哈。他只是在扮演他的角色，那不就跟 NPC 一样吗？你今天玩游戏，你碰到一个人，他跑来问你要不要买武器，然后你给他钱，他就给你一个武器，或者是有一个人叫你帮他去捡一个什么草药，捡了草药他就送你一个宝石，你每次遇到这个人，他基本上都是跟你做一样的事情。所以这个 NPC 他只是被程式化在扮演他的角色。就像我们职场的人，你是军官，你是主管，你是客户，你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被程式化的，他在职场上他必须扮演他的角色，所以他就必须对你那个样。你在职场里面遇到这些人，你根本就不用太认真，你反而应该思考的不是这个人是坏蛋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恶，你应该思考的是他背后的角色，还有影响他的那只程式的逻辑到底是什么。今天有一个主管，好，对你大小声，对你很严格，给你很大的压力，你说这个人很坏，这个人跟我不合，他一定觉得我长得太好看所以才找我麻烦，我觉得这有很高的几率你根本搞错方向了。你应该去思考这个主管的 KPI 是什么，他为什么特别找你麻烦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造成他这只程式没办法运作，或是造成跟他这个程式背后要求他做的事情有所矛盾，或是有一些利害上的冲突他才找你麻烦，而且他不是针对你个人。当你能这样想，我认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啦，你比较容易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点。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个人恩怨，哇，那这个问题通常是无解的啊，通常是无解的。你想想也是嘛，大家来上班以前又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他干嘛跟你有什么个人恩怨？而且大家下班之后，我们都是别人的老公，都是别人的太太，都是别人的孩子，都是别人的爸爸妈妈，他干嘛花时间跟你有什么恩怨？又不是韩剧演的那种世仇，家族世仇就刚好出现在同一家公司里面，又不是这种剧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他当成 NPC 反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观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同事跟 NPC 很像的共同点，第一个就是人设，大家都是有一个带着人设好来进行交流的。第二个就是触发，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呢， NPC 通常是有一个触发点的。好，比方说你在玩什么萨尔达传说啊，什么周围有很多 NPC 在旁边，什么种菜啊种田啊，在那边晃来晃去，你必须去跟他讲话，或者是比如说你去帮他做一个什么事情，或者是你拿一个什么宝物去跟他换东西，总之他会有一个触发点。好， 这个点你做到了，触发了，你跟这个 NPC 就会触发一些事件。好，比方说我记得好像前阵子在玩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吧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个小女生她在照顾她老奶奶，你要先跟她讲话，就会触发一个情节，她就会跟你交流，然后就说什么她老奶奶生病了，你要帮她什么忙之类的哈。然后你真的去帮她忙，帮她找到她要的这个药草或什么，诶，她就会触发后面的事件。好，其实呢职场里面也是一样，一个同事他喜欢你或是不喜欢你，通常背后也是有一些触发事件的。那我们知道玩角色扮演的游戏，通常 NPC 的触发点一定是跟背后的剧情或是关卡有关系。你为什么会跟这个 NPC 接近呢？一定是他会告诉你，哦，哪边有一个坏人占据了我们村子很久，我需要你来帮忙，诶，你就触发了一个接下来要打怪这样的一个新的剧情。或者是他说，哦，这个我们附近有一个桥断掉了，我们这边的村民啊都没有办法过桥跟亲人相见，哎呀，这时候要是有人来帮我们修理桥就好了，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修桥所要用的工具呢？然后就问你，我有工具，我没有工具，然后你要选我有工具，我可以帮忙修桥，你就点那个选项，哇，就触发了。他就说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那个断桥的地方，你帮我们修桥，然后你就帮他修一个桥，然后你就可以过桥，然后最后就可以打怪，或者是在那边又有另外一个新的情节。总之游戏会设计这些 NPC 一定会有一个触发点，触发点通常就会带你到一个新的关卡或是剧情。同样的，你职场里面你的同事们这些 NPC 呢，通常也是有触发点的。这个触发点呢，通常就跟你这个同事他本身在职场的利益是有关系的。游戏的 NPC 通常是触发剧情，职场里面的 NPC 通常是触发利益。怎么说呢？像之前我也讲过一个例子，有学员常常抱怨啊，我们要推动一个跨部门的专案啊，为什么隔壁部门就是不肯帮忙？像遇到这种问题，我通常都会反问同学，为什么隔壁部门的一定要帮忙？好，同学通常都会说，我们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啊，而且这个专案是跨部门的专案，大家本来就应该要帮忙。那我就会说，你没有触发这个 NPC 的利益，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做本来就要帮忙。虽然你们是同一家公司，可是你们隔壁部门的人他有他自己的重要的工作，他有他自己的 KPI， 那如果他都来帮你忙了，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利益啊。所以如果你要请隔壁部门的同事帮忙，你不应该 take it for granted， 觉得理所当然，我们同个公司，我叫你做事你就应该帮我，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。你要去跟他好好聊，要去触发他这个 NPC。比方说你要去问他，我需要你帮忙，那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跟你做一些交换呢？或者是我要直接讲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公司在导 ERP 系统，我们很需要你提供一些报表。那对方不帮忙，你就要说，哦，我们导这个 ERP 报表，如果你帮助我们顺利导入，你接下来每个月会少好几个小时制作报表的时间哦，这对你们也很有帮助哦，你只要这边帮我一天的忙就好了。你要去讲这种触发点。就像你在玩游戏，你看到很多 NPC， 你就从旁边走过去，你不跟他交流，你也不给他要的东西，就算你看到了这个 NPC， 也不会去触发后面的剧情或关卡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那在职场里面，就是你要告诉他你可以为他做什么，你可以给他什么利益，这时候 NPC 就会启动了。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程式化的，你这隔壁部门同事可能就说，哎呀，哦，原来这个 ERP 系统可以帮我们省那么多工，好，那我提供一些我们部门的资料给你，哎，你就触发了这个 NPC 的事件。其实这点我看来 是很像的。好，所以游戏有 NPC 不够，你还要去触发它。职场里面也一样，你不能觉得说啊，主管就是要关怀我，客户就是要体谅我，隔壁部门的同事就是应该要帮忙，你要先去做到那个触发点。那这个触发点通常就是对他有什么好处，让他早点下班，让他绩效很好，让他节省一些工时，让他做事情更顺畅，这些都是触发职场 NPC 的一些方法。你应该去思考这个方法，而不是去抱怨为什么他不帮助我，为什么他不照我的意思去行动。好，这是触发点。第二个，我觉得职场里面的人跟 NPC 里面的一个很像的地方。那第三个，我觉得职场里面的人跟 NPC 很像的地方，就是你触发了 NPC 之后，你都会从 NPC 这边得到一些线索或是情报。 像我们在玩游戏都知道啊，有很多很多过关过不了，有些时候我们要找一些宝物找不了，其实你就要去跟很多的 NPC 聊天。好，有些 NPC 就真的很无聊啊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有一些呢他真的会告诉你一些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通常都是有点隐晦的。好像我刚刚讲的王国之恋里面就有一段啊，有一个女孩子在照顾阿嬷，阿嬷一直在咳嗽，你去跟这个女生讲话，她就会开始跟你说，哦，她阿嬷什么受到瘴气的这个污染，所以现在一直生病很难治疗，如果这时候如果可以找到一些治疗瘴气的药草，我就可以做一碗稀饭给她吃，什么样子，她就会讲得很隐晦。然后这时候你就要想，诶，她是什么意思，她是叫我帮忙吗？好像也没讲，可是她提到瘴气，好，在这个王国之恋里面治疗瘴气要用一个草药叫向阳草，哦，他是不是跟我要这个东西啊？而且他就说他要想要煮稀饭，所以需要海拉鲁米啊。好，我好像太入戏了，总之就是一种稻谷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去找他要的这个向阳草跟这个米。找到这个东西之后呢，诶，找不到，我又去问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说，哎呀，什么向阳草啊，在这种地方很少啊，你要去空岛上比较多。哦，他是不是在给我暗示？好，我就去另外一个岛上面。诶，结果我把这个东西终于找到了，跑去找这个孙女。他说，太好了，这就是我要的。然后他就开始叮叮咚咚煮了一锅稀饭，然后他的这个阿嬷就病好了，然后他就送我一个宝物。你不觉得这很熟悉吗？很多游戏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多游戏都是这样。那你就要有耐心好去听他在讲什么，而且通常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，可是他一定会有一些讯息告诉你他要什么。就像是公司里面也一样，有些时候我们会抱怨说，啊，主管很难搞，客户很难搞，他都不说要什么。其实我得说啊，正常人哈，正常的主管跟客户，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要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告诉你对他没有好处嘛。就像是你玩任何的游戏，这些 NPC 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些过关或是拿到宝物的一些秘诀，因为设计游戏的人他的目的并不是让所有人都卡死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设计一个游戏难到没有任何的线索，你根本拿不到所有的宝物，你也过不了关，买这个游戏的人一定通通都翻脸嘛，都会抗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设计游戏的人他一定会让你过关，可是不会让你很容易过关。那 NPC 呢扮演的角色就是给你一点点线索，你要去解读它，你要有耐心。那这也是游戏好玩的地方。如果他直接跟你说，哦，等一下有一个怪物你就砍他尾巴他就死了，然后你就去砍，真的他就死了，那这个游戏烂透了，一点挑战都没有，那干脆那个怪物自己把尾巴伸过来给你砍就好了，那这个游戏有什么好玩呢？其实职场也是一样，老板跟客户或是你的同事他想要什么，其实他是一定会告诉你的，因为告诉你对他有好处。好，你能帮助他做到他要的事情，会让他很轻松嘛，会让他得到他要的好处，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你。可是有碍于，好，有碍于第一个，很多人的沟通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好，也有可能他讲了你没听懂，你的理解能力不够好，也有可能有些人基于面子，好，他不好意思把他真的要的告诉你。可是呢，就这个程式设计而言，他somehow让你知道他要什么，给你明确的线索，其实对他是有利，对你也有利的。所以你如果今天是一个玩游戏的人，你不耐烦，你觉得这些 NPC 啊讲一堆似是而非的话，好麻烦哦，那你就会过不了关。同样的，你在职场里面，你觉得老板为什么不直接讲，客户为什么不直接讲，有可能他直接讲你没听懂，也有可能是他沟通能力不好，总之你就要耐得住性子去分析这个 NPC 他到底跟你表达了什么，他到底说了什么，然后慢慢的去推敲，常常你就知道他要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像有些时候我以前找别的同事帮忙，我的同事就算是给了我一个软钉子，他说，啊 Brian，这个东西哈，我不是不帮你哈，只是说呢，最近我们公司正在忙一个案子，然后我们前阵子进度落后，所以呢也被这个老板念了，如果我现在帮你啊，那我们铁定会很惨啊，除非啊，除非你能帮我们把这个案子里面的什么东西先交给我们，说不定我老板会愿意让我帮你。看，这很像 NPC 会讲的话，他就是给你暗示嘛，然后你听了你就懂哦，他的意思是之前他跟我们部门要东西我们没给他啦，所以他现在也不爽帮我， 所以他这暗示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就说哦，好，谢谢你告诉我，那我知道了。我就赶快跑回去跟我的部门的主管说，哎，隔壁部门说之前想要一个资料，就我们都没给他。我说老板，我可以把这资料做给他。老板说可以啊，我们没有不给他，是那时候可能忘记了吧，或怎么之类的。好，我就把这资料给他了。隔壁部门同事就说，哦，谢谢，哎呀，早给就好了嘛。好啦，那你要什么，我可以帮你稍微做一下。你不觉得超像玩游戏吗？所以其实职场里面就是要好好的去理解你身边这些人，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，理解他到底要什么。我跟你讲，大部分啊，正常人他不会不告诉你的，然后又不告诉你对他又没好处。好，只是说你可能要细心的听，要细心的问。所以我刚刚讲了三个嘛，你不觉得第一个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，就像是 NPC 背后有程式去设定他该做什么事情，其实人也是这样的。第二个， NPC 你要找到一个触发点，触发这个事件，如果你是从他身边擦肩而过，是不会发生任何的事件的。同样的，职场里面的人也是，通常你要触发这些 NPC， 就是你要讲一些跟他利益有关的事情，就会触发他。第三个，通常 NPC 都会给你情报，只是这些情报通常是隐晦的线索，好，你要去解读。可是常常过关的秘诀就在这些 NPC 给你的情报里，好，所以是人设、触发跟情报。我觉得这三个点让我觉得真的职场大家就是 NPC。好，所以你要像打游戏一样，要耐得住性子，不要跟他们动怒，真的去发脾气。好，真的觉得哎呀，有一些私人恩怨、个人仇恨。好，没有人来上班是专门要跟你结仇，是专门要找你麻烦的。大家其实只是来上个班，有自己的理想，有自己的愿望想追求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很快讲一下这些年来我的一些小小的经验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去搞懂职场里面这些 NPC 它背后的逻辑跟程式到底是什么呢。其实这个答案也非常简单，就跟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怎么搞懂 NPC 是一样。第一个就是多 try 嘛。其实很多时候 NPC 就是看到他你就去跟他交流，就跟他多观察，试了几次你就会发现这个 NPC 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他都有一个模式的。好，你到了这边就会遇到这个人，然后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就会触发什么。像很多的游戏通常你跟 NPC 的沟通，因为他不是真人，所以对话方式都是用选择题的方式，你就每个选择题都选一选嘛。比如说他第一个问你说，你来这边你身上有东西要卖还是要买啊？然后你就选说要卖，然后他接下来就会说，哦，我可以收购什么什么的东西哦。或者是下一次你去，你第一次选择要卖，第二次你就选择要买，看看他有什么。反正选项就是那几个，你就把几个选项都选一选，你大概知道你可以从这个 NPC 身上得到什么，你大概知道这个 NPC 的行为模式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我认为在职场，当然人是很复杂的没有错，可是我认为人在职场上每一个人的行为其实是很单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上班来这边上班的目的都很像。好，你说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行为，我认为那个是比较难抓的啊，因为这个牵涉到每个人的价值观，牵涉到每个人的心理层面，还有他的对情绪价值的需求。可是来上班我觉得大部分是很简单的，大家上班讲白一点，不是要名就是要利嘛，对不对啊？要不然我们上班岗，或是要自我实践嘛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好，所以他的行为是更像 NPC 的，更像 NPC 的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不懂主管在想什么。其实我常跟我的听众讲，你根本不用去当老板肚子里的蛔虫，你也不用去理解主管在想什么，你就把他当 NPC 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了解他的行为惯性跟模式就好了。老实说，我们每个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可能了解老板在想什么？老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可是呢，你不用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行为惯性跟模式。比方说你去研究一下，老板每次来找你突然间问你问题，你都把它记录下来，你记个几次，你就会发现老板永远问问题就是那三个五个，就是那三个五个。所以你根本不用知道老板在想什么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惯性，他就是习惯问你那几个问题。好，那有些时候老板会给一些指示讲得不清不楚，那你一次搞不清楚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两次三次你把它记下来，大概就知道，哦，他说你做的东西差强人意，可以更进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他就是一个 NPC 嘛，这是他讲话的习惯，通常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多尝试，试越多次 好，就像玩这个角色扮演游戏，你把他问你的对话的选项你都选一选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 NPC 好是怎么回事，他背后的程式逻辑到底在哪里。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你不用去真的理解这个程式码是怎么写的。好，你当然也不用理解职场 NPC 他的脑袋在想什么，不用，你就了解他的表面的行为模式，你大概就可以抓到八九成。而且请记得一定要心平气和，你不要在那边咒骂老板，咒骂同事，恨你的客户，那你就太认真了。因为这只是一个游戏 NPC， 你为了一个游戏 NPC 把电脑都砸了，把手把都摔了，那我只能说你也太天真了，没有必要。所以第一个，我建议你多尝试找到他的惯性跟模式。好，那有些人很喜欢去猜老板在想什么，我认为你不用去猜，一开始先不用去猜。为什么？你就多踹，多跟老板交流。你都不跟老板交流，然后每次在那边瞎猜，我的结论是通常是猜错的。因为当老板的人跟你当员工的人他的角度不同，所以你是很难猜到老板在想什么。能猜到老板在想什么的人，通常是前期他跟老板有很多的 try and error，他把老板的模式大概抓到了。就像是你今天家里养了一只猫，养了一只狗，你养久了，你大概知道他今天跳到窗台上他要干嘛，他今天窝在沙发上他接下来要干嘛。像我以前养猫，我的猫有些时候会咬人，他要咬人的时候都有个准备动作，我大概知道他要咬我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要咬我，我其实到今天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猫嘛，我不知道他大脑的结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玩得很开心要咬我一口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呢，我不想被他咬，我只要知道他的那个准备动作，知道他那个行为模式，诶，我就搞懂他在干嘛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你多尝试多接触，不要去在自己小剧场自己乱猜。好，你就是跟他多接触，跟他多聊天，理解错没关系，再来一次就好了，你最后就会发现他的模式都是那几样。第二个，找攻略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被一个敌人卡，敌人也是一种 NPC 啊，我们怎么打都打不过他。或者是诶，为什么有人说跟这个武器商人可以买到一把很特别的宝剑，为什么我每次跟这个武器商人买他都不愿意把那个宝剑卖给我，他到底要什么，试了很多次都没有办法。很简单，我们会怎么样，我们会上 YouTube 嘛，我们会看游戏直播主嘛，我们会上网查攻略嘛，去了解说这个 NPC 到底要怎么触发他嘛，因为我找不到触发他的点嘛。对，我们就可以找攻略，其实职场也可以找攻略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以前我搞不懂我老板在想什么，改来改去的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我们有一个经理，他人啊看起来有点油腔滑调的，我本来觉得不是很喜欢他，可是呢他跟老板就处得很好。后来有一次我就勉为其难啊，跟这个油腔滑调的经理一起聊天，聊着聊着我就大胆的问他，我就说诶，我觉得你跟老板处得很好，老板到底在想什么。诶，就他真的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哦，他说老板这个人哦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如果他在那边爱笑不笑的，就是他其实对这个东西不满意，你就要给他另外一个方案啊，巴拉巴拉，他跟我讲了很多，诶，结果真的好有用哦。所以我就从他身上得到了攻略啊。我发现很多人在职场上跟老板跟同事处不好，他反而更不想去问别人，甚至呢他会把这些跟老板处得好的人当成马屁精啊。我跟老板处不好，最后他会给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他会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正直，我这个人做事就是很认真，老板就是不喜欢我这种人，老板只喜欢那种油腔滑调的人，我以前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我才不要去问那个油腔滑调的人，因为我才不想跟他一样当马屁精。这就像是你今天玩游戏被一个敌对的 NPC 卡住了，然后你说哼，我这一关已经玩了十几二十次都没有过，可是我就偏偏不要上网去找攻略，我就偏偏不要看游戏直播组的直播，因为那些人都是油腔滑调的，都是拐弯抹角的人，我就是要继续玩，那玩到最后你也这个放弃了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就看一下攻略嘛，重点是你过了关，你可以享受后面更多的关卡，更多的游戏，你也可以得到玩游戏的乐趣跟成就感，就看一下攻略就好了，何必这么敌我不两立的这种态度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同样的，玩游戏遇到 NPC 让你卡关，你可以去找攻略，知道怎么去对应它。在职场也是啊，今天你的老板很难搞，你总是公司有一两个人跟老板比较处得来的，你就去问他们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肯问呢？对不对？就像找攻略一样。第三个，你如果真的不想问，或者是大家都跟老板处不好，你还有一招，就是你自己去问啊，你问那个当事人嘛。 比如说你今天跟 NPC 交流很不好，你就跟他对话嘛。通常我刚刚讲过 NPC 他一定会暗示你，好，甚至你直接问他你到底要什么。好，我刚刚也讲了，在职场里面真人的 NPC 往往会把需求告诉你，因为这才符合他最大的利益。我可以推荐大家几个问句，比如说你可以问主管，主管接下来这个案子我打算这样做，这样做，你觉得如何？你会给我几分？或者是说，主管，如果我这个案子改成这样做，会不会更符合你心中理想的方向？或者是主管，这个案子啊，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成果？大概是什么样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或者是主管，你有没有过去有一些实际的例子，是你比较喜欢的，让我可以理解呢？或者是主管，我可不可以先做个雏形给你看，再请你帮我修正呢？这些问题都是你可以去解锁这个 NPC 的一些方法。你要不就多踹，要不就是问攻略，要不就是你自己跟他多交流，好，就是直接问。可是我发现职场里面真的好，我遇到好多好多年轻人，他宁愿自己瞎猜，自己在心里一堆小剧场，他就是不愿意去跟主管或是跟老板跟客户直接问你到底要什么。我就觉得哎呀，这真的是让自己很辛苦啊。好，我猜啦，大家不敢去问就是不敢嘛，胆子小。或者是觉得万一问了被骂怎么办，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游戏里面有没有 NPC 你去跟他对话，他不跟你讲话直接把你杀死了，应该很少这种 NPC 吧，对不对？这没有意义嘛。好，当然敌对 NPC 可能你去跟他接触，他可能把你砍死，可是我是说那种辅佐型的 NPC 通常不会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跟他交流？好，所以简单的讲也没什么学问。那我是希望讲这一集呢，就跟大家说，好，职场里面的人际关系是麻烦没有错，可是也许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。如果你有办法戴上一个全新的眼镜，不要那么认真，不要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冲着你个人来，好，有主管让你不高兴，就是他讨厌你，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很糟糕，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，你就把他们通通都当成 NPC。 那 NPC 让你卡关，你就多尝试嘛，用各种方式跟他对话，或者是问其他的人找攻略，或是直接问他你到底要什么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好好的服务你。好，直接问，这些是我认为对你有帮助有建议的做法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讲到这里。好，最后呢也要推荐大家一门课，叫做 A101 职场人际关系跟优势策略。这门课呢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教大家怎么玩好职场这个游戏。我们在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个案，比方说怎么跟老板报告坏消息啦，怎么样促进隔壁部门的平行同事跟你合作啦，啊，怎么去带一个不听话的员工啦，啊，怎么样跟难搞的客户啊交流啦，甚至公司里面大家有分派系斗来斗去，你在夹带中间你到底该怎么办啦，有很多这些大局的分析。我们的方法呢就是用打游戏分析策略的方法，把每个人当成 NPC， 告诉你该怎么去 try， 怎么去分解之间的利害关系，然后帮助大家用一个比较冷静的心情促成跟所有的 NPC 愉快的合作，这样会帮助你过关斩将，慢慢达到你来上班的目标。这是这门课很有趣的地方。有些同学来上课，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上到人际关系课，可是中间很多很多的逻辑分析他觉得非常受用，所以有兴趣你也可以 follow 一下这门课。那今天就讲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呢都能上班上的开心，这是我讲这集最大的目的。然后也别太认真了，当然我所谓的不要太认真不是叫你打混在办公室里躺平，好，或者安静离职，而是说对于人这件事情啊，有些时候你太在意，你 take everything personally， 你反而很容易陷入这种情绪的纠结。换一个角度看，大家来上班其实都是游戏的 NPC， 背后都是有程式的，有人设的，而且都是有自己想要的利益，也就是所谓的出发点。然后呢 NPC 通常跟你对话也会给你一些重要的情报，那你能用这样的方式想，其实说不定你在职场会跟大家处得更好，你会得到更多。 OK， 相信思考，勇于改变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